第四章，感恩秘境。我们来到人间，每个人都有天神保护。中阴法门等秘法中讲过，人的身上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神，如监神、护神、白护神、黑护神。一，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。绕远路、走错路的结果，就恰如迷路走入深山。当别人为你的危险焦急惋惜之际，你却采集了一些珍奇的花果，获得了一些罕见的鸟兽，而且你多认了一段路，多锻炼出一份坚强与胆量。世间上，不管是市井白丁还是达官贵胄，人人在为所追求的东西拼搏时，都务求一帆风顺，不愿有半点挫折。然而失败未必一无是处，有句古训说得好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高僧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曾说，我的心情是很特别的，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，因为事情失败和不完满，这才使我发大惭愧，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，修养不足，那我才可努力用功，努力改过迁善。无论什么事情，总希望它失败，失败才会发大惭愧，倘若因成功而得意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，这种有悖常人的思维，正说明了法师的谦逊与大智大悟。无垢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中讲过一个甚深窍诀，灭除我执，横自取失败。朗日唐巴尊者也有亏损失败自取受，利益胜利奉献他的教诫，与弘一法师的话相比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怕失败，敢于失败，真为大丈夫之胆识。关于如何面对失败，世间有不少以辩证眼光看问题的格言，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作家罗兰也说，在人生途中，你每走一步就必定会得一步的经验，不管这一步是对还是错，对有对的收获，错有错的教训。绕远路、走错路的结果，就恰如迷路走入深山。当别人为你的安危焦虑之际，你却采集了一些珍奇的花果，获得了一些罕见的鸟兽。而且你多认了一段路，多锻炼出一份坚强与胆量。所以失败并没什么可怕，若能勇敢地接受它，就会品尝到其中的甘甜。二，学会借力甩掉逆境。一个没有能力、十分软弱的人，仅凭个人力量极难成事，但若找个强而有力的靠山，事情往往容易成功。就如同一滴水，本来非常渺小，但当它汇入了大海，与之融为一体，这滴水就永远不会干涸。从前山里有个很好的水池，池水清澈透底，甘美香醇，四周果树环绕，一群兔子在这里悠闲地生活。一年夏天特别炎热，几头大象为了躲避烈日的炙烤，东奔西窜，无意中发现了这惬意的水池，便迫不及待地跳进去，池水被搅得浑浊不堪，继而小草伏地，花儿折腰，满目狼藉。兔子们强烈要求象群离开，但蛮横无理的大象丝毫不把这些软弱的抗议者放在眼里，索性把兔子通通赶走，霸占了水池。兔子愤愤离去，却又不甘心，便聚在一起想办法。其中一只特别聪明的兔子计上心来，他让几只兔子垒叠起来，把自己送到水池边一棵大树上。晚上大象又来喝水，忽听空中传来一声怒喝，站住，不准你们再进水池。象群有些惊讶，就问谁在说话。那个声音说，我是月亮派来的使者，天上地下的兔子都是他的眷属，如今你们欺负地上的兔子，月亮非常震怒，命令你们将水池交还兔子，马上离开此地，否则他今晚就要放出比太阳还要炽热的光，把你们都热死。大象本来怕热，听说月亮要让他们晚上也得不到清凉，更加害怕起来。大象抬头一看，月亮上果然有个兔子的形象，还有一棵树。接着那声音又响起来， 现在月亮缺了一道口，已经开始收回凉光了，月亮会一天比一天小，最后就开始发热光。大象再仔细一看，可不得了，月亮真缺了道口子。于是象群惊慌失措，纷纷求情，愿意马上离开，誓不再犯。那声音又说，我去回禀月亮，请他明天把缺口补上。大象为了表示决心，在水池边一刻都不敢停留，全部离开了这片森林。第二天正好是十五月圆之日，大象们见月亮恢复了圆满，个个欢喜不已，从此再也不敢侵犯那个水池了。其实不仅仅是寓言故事，在历史上弱者依靠强者而成功的事例也可谓扶石济世。昔日汉高祖初立的太子为吕后所生之子刘盈，后来汉高祖因宠爱契机，想废掉太子，改立契机之子。吕后得知此事，焦虑万分，刘盈也急得坐立不安，再由于自己和母亲没有强大的势力做后盾，也只能唉声叹气。吕后不得已，只好去问张良。张良说，若太子能把商山四皓请来，皇帝就不敢废他了。商山四皓是从秦始皇时期就当隐士的四位老人，不仅学问深，名气大，而且品德高尚。汉高祖几次想请他们出来帮忙治理国家，都遭到拒绝，因为汉高祖在得天下前对有学识的人不尊重，好谩骂，喜粗语，商山四皓认为他不会礼贤下士。得此良策，吕后教刘盈对商山四皓恭敬谦卑，终于把他们请来尊为上宾。汉高祖见此情形，只好告诉契机，太子党羽已成，连朕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被他请来了，改立太子的事就免谈了。可见聪明的人只要善于借力，便可化解危机，承办诸事。三，今日苦乃昨日重，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在这滚滚的红尘俗世中，忍辱柔和是为人处事的一剂良方。如果这个看不惯，那个听不惯，整天活在愤世嫉俗当中，真的特别累。每个人如今所遭遇的一切都有他特定的因缘，绝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我曾在泰国看过一本法句经的讲义，里面就有一则公案很能说明问题。很久以前，一个妇女喂养了一只母鸡，母鸡辛辛苦苦生蛋孵出小鸡后，那个妇女便将小鸡全部吃掉。母鸡为此怀恨在心，并发下恶愿，这个恶女人总是吃掉我的孩子，来世我也要吃你的孩子。因果愿力是不虚的，妇女后来投生成一只大母鸡，那只母鸡投生为猫。因前世的业力，每当大母鸡孵出孩子，猫便去全部将它们吃光。大母鸡同样也生了嗔恨，而发下恶愿，这个恶猫总是吃掉我的孩子，来世我也要如此。这对冤家死后，猫投生为母鹿，大母鸡投生为豹子。母鹿生的小鹿，豹子便会毫不留情地吃掉。轮回的悲剧不断反复地上演。到了释迦牟尼佛出世时，母鹿因恶愿变成一罗刹女，豹子则投生为女人，罗刹女又去吃女人的小孩。女人惶恐万分地抱着孩子逃到佛陀前去寻求救护，这对冤家一追一逃，到了佛陀跟前，佛陀慈悲加持，使这对多事的冤家安静了下来，然后给他们说法，令其明白前世的恶缘。依靠佛陀的力量，他们终于了结夙愿，摆脱了继续相残的命运。在轮回中，如此冤冤相报的现象多得实在无法计数，所以我们在遇到恶缘时，也应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恶业现前，不要以怨报怨，再结新殃，否则母鸡与猫的悲剧就会无休止地上演。很多人的安忍力非常差，不要说别人伤害自己，就是说几句难听的话，自己也会怒火中烧，火冒三丈。其实我们没必要如此计较。汉山大师曾言，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 在这滚滚的红尘俗世中，忍辱柔和是为人处事的一剂良方。如果这个看不惯，那个听不惯，整天活在愤世嫉俗当中，真的特别累。实际上，人与人之间有一点摩擦，应该早点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即使有些人在公共场合谩骂你、侮辱你、诽谤你，你也要披上安忍的铠甲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当然，这说起来简单，可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时，许多人因为肚子太小，根本没办法包容，不像弥勒佛的大肚，可以容得下一切。有一副描写弥勒佛的对联非常好，上联是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下联是开口便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大家也应常以此对照自己。在汉地历史上，布袋和尚据说是弥勒佛的化身，当年别人用恶语来骂他，他笑嘻嘻的直叫好，用棍棒来打他，他马上倒下去，省得别人费力气，把口水吐到他脸上，他也不去擦，任口水自然干。我们很多人可不是这样，不要说口水吐到脸上，就连洗脸水倒在自己的鞋上也是气得要命，当下就口不择言，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说出来了，为一点小事闹得头破血流，这样的话难道事后不觉得后悔吗？四，忍是世上最难的修行。最难行持的苦行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面对无缘无故的羞辱，无中生有的诽谤，或有人以百般手段来折磨自己，这时候还能忍得下来。俗话说，忍字高来忍字高，忍字头上一把刀。入菩萨行论中也说，罪恶莫过嗔，难行莫胜忍。所有的罪恶中，没有一个像嗔心那么可怕的，所有的苦行中，没有一个像安忍那样难行的。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苦行，如外道有绝食等无意义苦行，佛教中有守八关斋戒及为了修法的苦行，但比较而言，这些苦都算不得什么，只是身体受些磨难罢了。最难行持的苦行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面对无缘无故的羞辱，无中生有的诽谤，或有人以百般手段来折磨自己，这时候还能忍得下来。但即便困难，我们也要依靠众多道理，千方百计地努力修安忍。往昔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仙人，名叫忍力，他发愿永远不对众生起嗔心。当时有一魔王为了摧毁他的修行，故意幻化出一千人，用恶毒的语言诅咒他，用妄语肆意诽谤他，大庭广众中用难以启齿的言辞羞辱他。当他前往城市时，这些人还把大粪浇在他的头上、衣上、玻璃，用扫帚猛击其头。这些人时时处处加害他，但不管别人如何待他，忍力仙人从未怒目相向，也从未想过以牙还牙，甚至连我到底做错什么之类的话也没说，他只是暗自发愿，以此修安忍的功德，回向无上菩提，等我成佛之后一定要先度化这些人。作为佛陀的随学者，我们也应以此时时提醒自己。要知道，嗔心与慈悲心直接相违，大乘佛法的主要目标就是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。可是一旦有了嗔心，不但不愿意利益众生，反而还想伤害他们，此举与大乘教义完全相悖。因此，在所有的罪恶中，再没有比嗔心更严重的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一旦逆境现前，真正能做到也不容易。日本的白隐禅师就以安忍而著称于世。曾有位姑娘与一男子有染，生下一子，姑娘怕虔信佛法的父母谴责，就告诉父母此事乃白隐禅师所为。因父母对禅师一直尊敬有加，她以为这样做可免父母责难。不明真相的父母听信了女儿的谎言，抱着刚生下的婴儿扔给禅师骂道，你这个败坏佛门的假和尚，以前没看清你的丑恶面目，蒙受你的欺骗，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，这是你的儿子，拿去吧。禅师淡淡地说了声，是这样吗？就默默地接过孩子。 父母更以为没有冤枉禅师，将此事到处传播。不多久，人们都知道了禅师的丑恶行径，纷纷白眼相视。禅师抱着柔弱的婴儿到刚生过孩子的人家祈求奶水，那些人说，哼，要不是看在孩子可怜的份上，才不会给你呢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姑娘的良心备受煎熬，她不想再看到人们对禅师的不公正待遇，终于向父母坦白了一切。父母万分羞愧地来到禅师面前忏悔，禅师听后仍是那句话，是这样吗？试想，假如换作是我们，会这样淡而化之吗？五，忍要经得起考验。有些人在修安忍时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感觉修行不错，好像到了一定的境界，就开始沾沾自喜起来。其实，你没必要高兴过早，有时候这种境界不一定经得起考验。以前有一位老人，他脾气不太好，为了让自己不生嗔，就在客厅写下白忍堂三个大字，以此来提醒自己要安忍。过了不久，他自认为安忍修得不错，对此相当满意，逢人便开始夸耀。一天，有个乞丐为了试探他，故意来到客厅里，装作不知道地问这三个字怎么读。他微笑着回答，白忍堂。哦，白忍堂，乞丐重复念了一遍，然后就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乞丐又回来问，实在抱歉，我忘了他叫什么，您可不可以再说一遍？老人有点不耐烦，没好气地说，白忍堂。好好好，谢谢你。过一会儿他又回来，再次问同样的问题。老人特别生气，吼道，难道三个字都记不住吗？是白忍堂。乞丐听了笑笑说，哦，原来是不忍堂。可见安忍是最难修的，别人稍不中意的语言或行为，就能让自己的嗔心一触即发。还有一个故事也讲了同样的道理，有位久战沙场的将军已厌倦战争，专程到宗杲禅师处要求出家。禅师说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将军祈求道，我现在什么都放得下，妻子、儿女、家庭都不是问题，请您即刻为我剃度吧。禅师劝他，慢慢再说吧。将军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去。某日，将军起了个大早，跑到寺院里礼佛。宗杲禅师一见他便问，将军为何这么早就来拜佛？将军说，为除心头火，起早礼师尊。禅师开玩笑地回道，起得这么早，不怕欺偷人。将军一听非常生气，骂道，你这老怪物讲话太伤人。禅师哈哈一笑，轻轻一拨扇，性火又燃烧，如此暴躁气怎算放得下。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，凡夫人不能过早地说大话，自认为一切都看得破放得下，可是一碰到为缘，什么境界都一扫而光了。六，八风吹不动。如今很多人喜欢口口声声说一切得失都不存在，但实际上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得而奔波，害怕失而操劳，有各种各样的得失和犹豫。得与失，乐与忧，美言与恶语，赞叹与诋毁，这叫做八风，又名世间八法。人们往往愿意接受正面的四种，而不愿接受反面的四种。有人对自己正面赞叹了，就会很高兴；有人负面评价自己了，就会产生嗔怒。我们的情绪常随世间八法而起起落落，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加以平息。当然，光是口头上说平息，这人人都会，但在生活中真正面对时，大部分人却很难把持自己。苏东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 他被派往江北瓜州任职时，与好朋友佛印禅师的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，所以他常和佛印禅师谈禅说道。一天，苏东坡坐禅颇有心得，立即提笔赋诗一首：起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这时表面是在赞叹佛菩萨，实则为自喻，说他不为八风所动。写完之后，他很是得意，满心欢喜地派书童送往佛印禅师处，以求印证。禅师看后批了两个字，就叫书童带了回去。苏东坡满以为禅师会赞叹自己，急忙打开批示，只见上面竟然写着放屁，他气坏了，当即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，没想到禅师早在寺院门口恭候他了。苏东坡气势汹汹，一见禅师就劈头盖脸地质问：我一直拿你当至交好友，我的修行境界你不认可也就罢了，怎么可以骂人呢？禅师若无其事地说：怎么骂你呀？他就把这两个字拿给禅师看，禅师见后哈哈大笑说道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。苏东坡算是立根者，当下醒悟，十分惭愧。如今很多人喜欢口口声声说一切得失都不存在，但实际上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得而奔波，害怕失而操劳，有各种各样的得失和犹豫。世人很容易被八风所动，所以只有证悟了空性，一切虚幻才会全部消失，才能达到八风吹不动的境界。无垢光尊者在心性休息中亦云：观察空性如虚空，喜忧得失善恶无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没有证悟空性，但若了知世间一切如过眼云烟，也可以断除很大的执着，不随外境所转，做到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七，相信报应，方能苦从甘来。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中，有些人财势富足，有些人却穷困潦倒，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证；有些人长相端庄，有些人却丑陋不堪，屡遭众人嫌弃；有些人生活幸福美满，有些人却一生受尽煎熬。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，并非无缘无故，也不是老天赐予，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现代因果实录中讲了一个故事，作者到国外旅游时，朋友请他到某地有名的娱乐园观光，娱乐园门口有辆豪华马车，有一匹纯白色的马，体态非常健美，沿着固定路线拉游客，饱览迷人的风光。他早上去时看见马的精神非常不错，到了黄昏时见他依旧在拉送游客，此时已没有了神采，总拉着脑袋显得疲惫不堪。算了一下，从早晨到现在至少12个小时了，他不由得想，这匹马前世究竟中了什么因，生得这么俊美，却在此整天拉游客，难道他前生会欠下那么多人的债吗？他对马生起极大的悲心，回国之后特意为此事请教一位老和尚。老和尚说，这匹马过去世是一个白人奴隶主，在他的庄园里有100多黑人奴隶工作，受尽了他的欺凌压榨，他死后堕入地狱受报，地狱报尽，现在又沦为旁生，他罪孽深重，不知还要当牛做马多少次，就是将来转生为人也是贫穷卑下，苦不堪言。可见因果确实非常可怕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如果因果真的存在，为什么有些人做好事却没有善报，有些人造恶却没有恶报呢？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就像农民春天播种时不会马上看见果实一样，一个人行善或造恶的因与果之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但因果终究是不虚的，只要造了因，果早晚都会成熟。有些人抱怨自己善事做得越多，生意越不顺利，越来越亏本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，就相当于农民种庄稼，今天刚种下去，明天就想收青稞收麦子是不可能的事。龙猛菩萨也说，所谓的业力并不像用刀割身体即刻出血那样立即就会感受果报， 但是在因缘聚合时，往昔所造的善恶之果必定会丝毫不爽的现前。我们今生的贫穷或富裕，实际上跟前世所造的业有关，下一世的痛苦或快乐则与今生所造的业紧密相连。佛经中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因果是丝毫不爽的。现在不少人想知道自己的前世如何，其实这用不着问别人，只要看看你的今生就知道了。这一点现在有些人也非常认可。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，遵照医嘱必须每天接受按摩。由于每天接触，有个按摩师和我混得很熟，他不但手艺高超，而且十分健谈。他曾深有感触地告诉我，你们学佛的都说因果报应，我观察了很多，真的是不爽啊。我隔壁的主人不孝父母，结果老婆跟人跑了，我也不知前世造了什么恶业，今生变成瞎子，但也不知造了什么善业，让我拥有这份手艺，可以衣食无忧。看来因果这东西叫人不得不信。他的话让我沉思良久。世间有些身体健全的人，却往往不如一个盲人。他们不知因果，肆意造恶，恶运降临时怨天尤人，殊不知这一切善恶因缘皆是自己所为。如果人人都能像这个按摩师一样相信因果，我想世界也会因此而多一些美好，少一些丑恶。八，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我们来到人间，每个人都有天神保护，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中阴法门等秘法中讲过，人的身上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神，如监神、护神、白护神、黑护神。我曾听到有位上师说，现在的人好像没有一个顺利的，今天这个不顺，家里发生了事情，明天那个不顺，工作上遇到了挫折，他们平时为了自己而害别人，又怎么会顺利呢？求了多少天尊也没用。的确，诸佛菩萨肯定有加持，护法圣尊也肯定有威力，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少人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。要知道，不管是什么人，若能知恩报恩，深信因果，不仅世人会恭敬他、帮助他，具有神通的护法天尊也能完全了知他的心，饶以他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们来到人间，每个人都有天神保护，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中阴法门等秘法中讲过，人的身上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神，如监神、护神、白护神、黑护神。打卦也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比如从卦象上看，某人最近遇到了不顺，原因是触弄了监神、护神或者地神，需要念什么经来遮除。可见这些天尊是真实存在的。当然，若想得到天尊护佑，行为高尚非常重要。印光大师曾讲过一个故事，明末李自成率军起义，老百姓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散。有个姓袁的人，因逃难时与儿子失散，后来想取一妾以续香火。他买回一个女子，进房便见她伤心地哭，员工问她什么缘故。女子回答，家中穷得没饭吃，丈夫恶疾要自杀，所以我才卖身救夫。回想起来，我俩平日感情甚好，现在却活生生分离，怎不叫人伤心？员工听了很感伤，天亮后将其送回家，又赠银100两，叫夫妻俩做小生意度日。夫妻俩非常感激，打算买一好女子给员工做妾生子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后来建议相貌端正的孩子要出卖，他们想未得女子，先买一童子服侍员工吧。于是把那孩子买下来送到袁家，员工细看再三，竟是失散多年的儿子。行善的报应就是这么快，这么巧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并非人人身上都会发生，但只要自己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举，福报绝对会以各种方式出现。世人喜欢追求名声、地位、财富，可是没有一定的福报，这无异于缘木求鱼。因为福报之树永远扎根于善良的泥土中，这是它生存的唯一环境。如今有些人所享受的福报也都是前世行善得来的，假如没有行善的因，福报的果绝不会产生。 知道这个道理后，求名利、求平安的人应常处于善良的心行中，若能如此，福分便会不求自来。否则，为了名声财富不择手段，纵然依靠前世所积的福分，暂时让自己得偿所愿，但这个享完之后，生生世世都会处于痛苦之中。九，智慧使得万年船。愚钝懦弱的人，在遭受坎坷时，总是叫苦不迭，怨天尤人；而有智慧的人，遇到逆境时，临危不惧，毫不软弱，完全可以凭智慧来保护自己。从前，无障那国有一位婆罗门子，幼年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他们家境非常贫寒，只有一只山羊，村里人都鄙视欺辱他们。其中有个盗贼尤为猖狂，婆罗门子忍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准备惩治这个恶人。首先他借了很多财宝，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，然后请盗贼来做客。盗贼看到财宝，贪心大起，一边吃饭，一边打主意如何将财宝窃为己有。夜晚，盗贼潜入婆罗门子家，刚下手就被藏于暗处的婆罗门子抓住，并扬言要将他交给国王处置。盗贼非常害怕，主动交出500个金币做罚金，请求饶恕。婆罗门子建议达到目的，就把他放了。婆罗门子认识到家乡人的心机险恶，便和母亲一起迁居他乡。当经过曾欺负他们的财主家门前时，他心生一计，把羊牵到树林里，用树叶把所有金币包起来，让羊吞到肚子里，然后到财主家请求借宿。财主起初不肯答应，正要回屋时，瞟见他手中牵的羊肚子特别大，就问是什么原因。婆罗门子告诉他，这是如意宝羊，能够随意赐予财物，所以和俗羊不同。说罢，就以木杖敲打羊的肚子，羊从口中吐出了几块金币。财主见此深信不疑，愿意用10000个金币买下这只宝羊。婆罗门子假装不肯，经财主再三请求，才勉强同意卖给他。于是双方交钱售羊，皆大欢喜。婆罗门子得到金币以后，即刻离去。财主也怕他待的时间过长，会将宝羊讨回，故未挽留。婆罗门子走后，财主迫不及待地敲打羊肚，让羊吐宝。哪知羊吐出几百块金币后，再也没有金币可吐了。财主十分焦急，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。最后，这只宝羊被折磨得忍无可忍，拼命冲出大门，飞也似的跑掉了。后来，婆罗门子和母亲一路奔波，来到鹿野苑。婆罗门子为了找水进入森林，不料遇到人熊，无奈只得和人熊大战，身上的金币落得满地都是。他和人熊打斗了很长时间，都不分胜负，便各自倚在树上休息。这时，当地的暴君独自游玩来到林中，见婆罗门子气喘吁吁地靠在树上，就问他缘由。因母子二人也曾受过这个恶王的欺凌，所以婆罗门子就骗他说，我在这里修财神本尊，得到了西地，本尊赐予我很多黄金。国王一看，在远处果然站着一个怪物，可能就是财神本尊。他面前遍地都是金币，肯定是本尊所赐。国王生起贪心，请求婆罗门子传他本尊修法。婆罗门子哪里肯传，百般推诿。后来，国王愿意将身上价值连城的珍宝，连同骏马一起供养。婆罗门子才勉强答应，算了，就让你讨一次便宜吧。不过这个法只能一个人修，你等我走了以后，就到本尊面前五体投地向他礼拜，然后请求本尊赐予西地，这样你就可以拥有更多财富了。说完，婆罗门子拿起珍宝，跨上骏马，带着母亲远走高飞了。通过这个故事可以了知，有智慧的人，即便身单势孤，也能打败怨敌，巧妙地脱离困境；即便怨敌众多，逆境重重，也能以智慧轻松化解。智慧的防弹衣，百害不侵，有了它，纵然敌人率领千军万马，浩浩荡荡地前来攻击，单凭一人之力也足以应付，轻而易举地克敌制胜。十，不要紧，一切随缘。对我而言， 平时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或遇到巨大的危缘，首先看能不能挽救，如果不能了，就先让心平静下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慢慢来。因为此时着急也没用，反而让自己头脑不清醒，不小心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做任何事情，提前要有一个安排，再一步一步去实行，不能急于求成，匆匆忙忙去做，否则就容易出问题。尤其是承办一些大事，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，时间短了不行。比如我们修建一座大经堂，若要求一年内必须完工，这绝对不可能，即使有人答应，质量也不会好。所以做事应当循序渐进，不能太心急，不然的话肯定会忙中出错。曾有这样一则故事，胖嫂生了个可爱的小宝宝，不久她收到母亲的来信，拆开一看，只见信中写道：我生了重病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信还没有看完，胖嫂就心急如焚，准备回家去看母亲，结果宝宝的小被子一时不见了，她翻箱倒柜找到后，抱起宝宝连夜赶路。路过一片西瓜地时，胖嫂被瓜蔓绊倒了，手中的宝宝也飞了，黑灯瞎火的，她忍着痛到处摸，摸到宝宝后急匆匆的又上了路。终于来到母亲家，结果大门紧锁，胖嫂觉得可能出事了，一屁股坐在门口大哭起来。这时母亲正好从外面回来，胖嫂一看母亲很健康，非常惊讶，忙翻出那封信再看，原来信后面还有一句：现在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不要挂念。母亲想瞧瞧自己的外孙，打开襁褓一看，外孙不见了，竟然是个大西瓜。他们马上到瓜地里找，结果拾到一个枕头。他们又赶紧跑回家，发现小宝宝被扔在家里，因为睡得特别香，滚到床底下了。这虽然只是民间故事，却有很深的寓意。有些人性子非常急，这样的话任何事都做不好，因为心态对做事很有影响。对我而言，平时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或遇到巨大的危缘，首先看能不能挽救，如果不能了，就先让心平静下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慢慢来。因为此时着急也没用，反而让自己头脑不清醒，不小心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因此我们要养成沉稳的习惯，不要遇到一点点小事就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